各位学长，阿弥陀佛。这个暖冬啊，好难得，是我比较清楚感觉到变冷的第二次哈。好像这个听说很多枫叶还没有变红就已经凋零了。哎，就像人一样啊，如果我们人还没有绽放出最美丽的成就啊，就凋零了，就遇到无常了，也是说不定的哦。真的是大环境怎么改变，时节怎么样子的更替，都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真的会有很多的感伤，一点情绪。好，那么上个礼拜，我们把社运的建立，讲到了所处一分。那么很快的呢，我们利用一节课2个小时时间呢，把22法，就所处的22法，它的大意呢，跟各位大概报告过了。连同前面我们所讲的设法的建立呢，这2个可以说是社运建立当中色身香味触啊。这5个当中呢，非常重要的2个，也是内容比较丰富的2个。那么墨学也建议过各位说，可以在这2个地方可以深入，尤其呢，它跟观四大有很深的关系啊。那么今天呢，我就打算进到法处所设色。那么前法啊，色身香味触分别对到眼耳鼻舌身嘛，那么剩下的意根所对的就是法啊。那么法，原则上应该只能说是一根所对的是一个概念，怎么又说它是色哈？所以色我们要回到最原本的定义，色的定义是什么？各位还记得吗？啊，色的定义是什么？触对变啊，变坏，然后呢，方所视线。所以当我们有一个观念，对一个人有一个想象，或者你回忆到过去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空间性，有个时间性在？有。那你去想它的时候呢，会不会在你的心意识上会有很多的联想啊，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名言造作啊？这个其实就是你思维那个像的生住意灭啊。那么只要你去对它，就你去接触它，因而产生了观念上的、情绪上的、带动思维造作的生住意灭。乃至有一个时间性跟空间性。那么墨学也在上上一次呢，给各位用中观的四段论证的概念，就是法体的有无啊，时间、空间乃至造作的去来啊，给各位来做一个思维。所以凡这四个元素啊，牵涉到的都叫做色。其实说是色，不如说是质比较好。啊，凡是我们对一个东西执着，它有个自性，啊，执着它有个主体，就难逃体的有无，难逃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难逃这个空间性的上下左右前后，啊，这个十方，乃至呢，难逃你心对它所造作，也就是那个法跟我所产生的很多关系，啊，非常多的关系。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过去几堂课当中所谈到的。可是不晓得各位这个学长在目前所报告的这么多的当东呃这个概念当中呢，不晓得能不能够啊完整的运用这些东西在直观中相应啊。所以我就有一个思维，那么这个概念呢，已经在礼拜一啊，我已经率先的。其实应该要先跟各位礼拜五的学长报告过，我才应该在礼拜一报告了。不过我在礼拜一的课已经跟我在唯识进阶班的这个同学们呢、学长们呢，已经先讲过了我的打算。那么我就先进正课之前呢，就先打住，因为我自己反复啊，把过去的东西啊，做过复习。因为呢，法相宗跟唯识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法相宗读起来哦，它的论哦，比较像词典啊，比较像词典，一个一个的法相怎么安立啊？ 那么各位要有这个趣味啊，也一定要有这个关门的直观的配合哦，否则去消化这些法相的东西呢，就不晓得怎么样去感觉到能够有趣啊，能够有味道，能够受用。那我这堂课之前呢，我总共做过两次讲的方法的改变。开始的时候呢，我还顺着文带，那么连我自己啊，听自己的录音带几次以后呢，就觉得说顺着文带啊，可能呢比较小班比较好啊。那么也不是每个人对这么深的文言文有兴趣。后来我就有一次讲的方法的改变，就是说好，我就呢给各位划重点，然后呢我脱离这个文句呢，我就来讲我的心得报告。那么用我的心得报告呢，诶，看能不能够让各位觉得说自己可以在自己读的过程当中先有我的总说，概念上的总说，自己能够去受用。可是后来发现，因为呢从一开始第一卷哈、啊、讲叙说哈、啊、讲归境记以后，正入正文以后呢，都开始开法相。那么三法一直要开到什么时候？一直要开到中册，一直要开到中册快一直要开到中册的一半以后啊。抉择分呢，抉择分的地品呢，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卷16开始，也就是说大概要到卷45左右，三法品才结束，才能够圆满。那么接着呢，就是后面前面那个法品的后面的三品很短啊，后面的三品非常非常短。那这段都在讲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如果今天讲完了法出所设设之后呢，接着就会讲啊这个受运建立、想运建立，乃至讲行运建立。那么受想二运呢，其实就是五十一心所的受想，就是片行的啊，处作于受想事的受心所跟所啊，跟想心所两个的业果相续相。那么连同行运建立的49个心所，就合开51个心所了。那么礼拜一的班呢，现在正巧开始讲51心所的五片行啊，五片行。那因为呢在法义上呢，跟墨学礼拜一的这个讲次的次第呢，相刚好接在一块了哈，重叠在一块了。所以我就有个想法，因为呢免得我会有一点思维错乱哦，一下子在那边要讲到极论的东西，一下子好像这边讲过的那边没有讲过，我就不太合得起来。后来我就说，我就把礼拜一的班呢、啊、用白话本呢、啊、升级成唯识论，然后呢配合瑜伽师地论的这个大文，然后呢再配合极论的51心所的文，就是连同受运、想运还有行运的49心所，我就呢把它通通合在51心所里面呢，放在礼拜一的班上讲。那么这好像对只来听礼拜五班上的同学就不公平，对不对？不过呢各位其实也可以借到礼拜一的录音带，如果各位对这个部分有兴趣，也可以借录音带，或者是自己可以读这一段。因为我总是觉得哦，假定法相哦讲那么长，不去消化它就会觉得很可惜。因为讲法相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去观照四谛啊，依极论的目的哈、啊、依四谛观照十二因缘。所以既然我们已经进到了极论非常重要的受运、想运、行运的建立，接着就要讲四运建立啊。四运建立就要讲为什么要有阿赖耶识啊，乃至有八识的每一个识，然后每一识又怎么样去跟前面的五十一心所相应啊。那接着呢，他又花很大的篇幅去介说十八界跟十二处，一直到哪里？一直到14卷、15卷左右，很大的篇幅啊，非常大的篇幅。那现在才第几卷？现在我们才第5卷齁、哦。所以也就是说要有10卷要讲这些东西。齁、哦、我想齁、哦、大概不晓得要讲几年。啊、那我就做了一个想法，我就选讲。选讲什么呢？选讲极论，当然前面的法相定义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这本极论杂极论几乎等于法相的最原始最开始的一部大词典。啊，比起几乎现在的法相词典呢，都是以这个为蓝 为这个蓝本，加上后面几代大德的注解而成就的。所以我们当然要在读这些东西之前呢，先知道原点怎么说。所以我过去一直读唯识法相的论经的经跟论的时候呢，我都以这一部集论跟杂集论当作工具书。那么我也建议各位当工具书用。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想要呢直接跳到哪里呢？直接跳到卷十六去讲抉择分的地品。地品是讲什么呢？讲苦集灭道四谛的建立。因为法相的安立无非就是为了要去观察四谛啊。那么声闻道的道就是要去依观四谛印持三法印。那么你能够去了解一切境界无非都是无常苦空无我，由这样去印持一切的境界，那么得四圣谛的现观。那么四圣谛现观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见道位了啊，像我所谓是见道位了，要见道以后而修道入出果圣人，或者是大乘入初地以上的圣人位，才开始分段分证这个地步。所以也就是说，一切法相的安立，无非就是为了要明心见性，啊，无非都为了要得到四圣谛的现观。所以呢，我们就干脆啊这样子啊，因为墨学刚好两边讲课的方便呢，我就在礼拜一呢，把法相的集论这个部分呢，合并到啊，白法的五十一心所一起讲。因为呢，我打算呢、啊，把白法的五十一心所讲完以后呢，我不继续往后头说，我就先跳接到八思规矩颂，就等于讲这边的四蕴建立一样啊。因为这边行蕴建立完之后呢，就要建立四蕴，四蕴就要建立八识。为什么要有八识啊？那么接着呢，就是十八界十二处。所以这些建立呢，都可以在八思规矩颂当中呢，我们跟前面五十一心所合。那等八思规矩颂跟五十一心所的相应部分讲完了以后呢，我才会再回来讲心不相应心所。那么在白法的部分，我已经跳开摄法了，因为摄法刚好是我们这边摄运讲的。那么集论讲的摄运摄法，比唯识里面讲的还要详细。所以我刚好等于是两边在讲一部白法，我利用五位白法呢啊，分开用集论讲，用唯识来讲，等于一个用法相来讲，一个用这个唯识来说。所以呢，因为法相比较强在摄，所以我就把摄法归给集论说，归给法相来说。那么唯识比较强调观，所以呢，我就把法相的这个心心所的部分呢，交给唯识去讲啊。那么在法相这个部分呢，集论呢、啊、把四圣谛整理的非常的完整。因为呢，四圣谛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呢、哦、非常分散，非常分散，写的非常的分散。那么如果你没有一点功夫的话、哦、还不太容易把它整理成这样的东西。那把它整理成最好的、哦、第一个当然首推集论，第二个是显扬圣教论。可是显扬圣教论又把它整理的太略了啊，只挑重点说啊，只挑重点说。所以如果你要知道整个瑜伽师地论里面讲到四圣谛的重点啊全貌啊，那我们就来读集论啊。这是墨学的一点想法。那刚好呢，墨学也比较这样受用，因为我就同时在准备功课的时候呢，就一边准备唯识跟法相所有的心心所的案例，那同时呢，我也就准备这个四圣谛集论的文啊。那么集论的文呢，就在中册啊，各位的中册啊。所以我们下一次呢，大概就会直接跳到中册抉择分中地品第一啊，就是后面四品当中的第一品了，就是地品，就在卷十六啊，卷十六的第十六页了，那十六页或十五页 B 面啊，是这一段。所以各位下一次呢，就可以带中册来。啊，就可以带中册来。那么我们法术所设是大概把卷五圆满，卷五后面还有一点点讲受蕴建立跟想蕴建立的部分，但是不是说我这边不讲，各位就不读了啊？那因为前面带着各位读了这五卷，有一点点大概开始熟悉了集论、杂集论乃至数记的体例。那么我大概挑的重点就是哪几分，今天呢我会跟各位再报告一次，因为呢它 每一卷呢背后啊，额后所安立的那个文体呢都很接近，可是呢你不需要，除非你要深入法相，否则呢如果你是初级念这本书的话呢，只要念每一品的体性跟假实就好了啊，就是说这个法相的体是什么啊，性是什么，它是假的还是实的，它是假安立的还是有它的作用性的，把这个呢搞清楚之后呢，大概初级读这一本，就是第一次读这一本来讲就已经算很受用了啊，非常算受用了。如果各位对法相有兴趣的话，你就一直逐篇从这里呢读下去啊，把它读下去。那我们就跳接到卷中啊，就是这个第中册的这个抉择分呢，从四圣地呢这边开始说起啊，这样直接呢就跟解脱道比较有关系。那法相案例的部分，各位如果真的有兴趣自己读，或者是配合呢这个其他的参考书，乃至配合我们礼拜一啊新所的部分呢，我们随次第这样子读上去。不晓得各位这样子好吗？好像不好也不行哦，因为我也这么说了啊。当然了，如果各位循着第五卷自己往下读哈，很有兴趣往下读，读到什么地方有什么问题，还是随时可以问啊，问我，跟我一起做讨论啊。那我们愿意这样一起互相增上，这样也是不错的啊。所以我们就直接下一次开始呢，就打算呢读这个抉择分的地品。那么再者就是说，下个礼拜刚好是1月3号，因为1月1号是礼拜三，礼拜三呢法定国定假日休息一天，那么接着就是礼拜四礼拜五啊。那我跟我女儿有一点约哈，所以我就跟各位呢学长告假一个礼拜啊，下礼拜我们休假一周，所以下周就是1月10号我们再来啊，我们再来，就各位就带这个中册，我们一起从地品开始读起啊，这个是一点计划上的改变，这样清楚吗 ？OK， 好，那我们大概是这样子。今天呢，我们就来完成这个色蕴建立的第六个，前面呢是色身香味乃至所出一分，今天呢，请各位翻开到卷五。那么为什么我们跳过一大段呢？我们还是回来看一下哈，不是我故意跳掉的哈。各位回头看一下247页。247页当中的第一行第二行哈，就结束了前面所处一分的数记文啊，数记的文。接下来呢，数记呢就开四门，总说前面的五种外色境啊，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说，如上所说，五外色境总略应以四门来解释，有没有？所以这是一个总说的，这个总说呢，数记的文比较深，我还是会讲，但是呢，我不会照这个文来讲啊，我打算把法处所设色，给各位学长报告完以后啊，我们或许用一次啊。如果讲的尽兴的话呢，或许用两次也不一定哈，我们可能不会马上开始讲地品，但是要接到地品之前，我们总要去了解一下，到底我们学法相到底跟学观啊，学唯识观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应当怎么去观照。因为我从改变说法以后呢，我大体都用观照的方法来跟各位报告法相啊，比较不是去界定它，而是用怎么样去观察它啊，知道它是假的，知道它是它的作用性等等，从这些角度去思维，而不是去读一堆定义而已。啊，法相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去观察，自信不可得。那既然是如此呢，一定要用止观的方法去思维，不能够用世间法做学问的方式去整理它的定义。啊，这个就跟它的目的不相合了。所以这个部分呢，他其实处处都有说了，那这边做个总整理。那么我打算不照这个文说啊，就用我个人的心得呢，跟各位在1月10号那一周呢啊，为了要衔接入地品之前呢啊，跟各位来总说一下啊，我就跟各位来报告法相到底跟观四谛之间什么关系啊，其实也就等于讲说怎么样从法相当中修唯识观 等于是这个意思啊，等于是这回事。那色大争论里面其实把这个意思讲得很明白，要修什么？其实就是修四旬师观啊。四旬观是什么东西呢？各位如果有或者是读过色大争论的话呢，不妨可以去读色大争论的所知相跟入所知相，尤其是入所知相的这个部分。四旬师观这个寻思这个字呢，就是我们六义之心里面呢不定心所的两门啊，不定心所的两门。那么在唯识观里面呢，很常用到寻思跟作意这两个观念。好，我在礼拜一的班上呢曾经讲过几次作意的事情。那么接着就是寻思，那么寻思呢在唯识观里面呢就是用四门寻思。哪四门呢？一个是明寻思啊，寻就是去思维一切法明就是明。别看这四个字不容易齁，真的不容易。当我们在讲一个东西的时候啊，比如说在讲，比如说我比较喜欢吃苹果，那么陈居士比较喜欢吃橘子。当我在说到橘子的时候呢，他会动，他的心会动，动得比我大一点。当讲苹果的时候呢，我的心会动得比较大一点，对不对？所以这边呢我们会有差别。为什么会有差别？如果明只是明的话，那不应该会在动心忍性上两个人会有个别差异啊，乃至我同一个人我对不同的名字也会有不同的差异。所以呢我们很难只是明为是明，可是呢明寻思观它就是训练我们的心，当你去思维名字的时候呢，它只是名字，你不去做其他的联想。可是这种思维呢就不是很容易的齁，所以他要经过软顶忍四滴这样修上去的啊，这样修上去的。那第二个，如果要去思维四字体啊，比如说我说苹果，那我现在不讲苹果那个名句，我只拿苹果给你看，我只拿一个苹果给你看，可是你要看苹果就只是苹果那个四的像，你不能再有其他的名句照做出来，不容易。哎呀，你马上说苹果，然后底下就有很好吃，有没有？你就会照做这个字句出来。所以我们也很难只看到四象而不去起造名字。所以四旬之观就是说四为是四，你怎么样不起名言，就是做这样的寻思。然后呢去再来寻思名也好四也好有没有自信，这叫自信寻思啊，去寻思他的自信可不可得，有没有怎么样安立啊？怎么样安立？再来呢，他有没有差别意？有没有差别啊？有没有种种跟别的法体之间的差异性？所以呢，就是名是自信差别啊。那其实呢，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四旬之观呢，如果用西洋哲学来看的话呢，就是谈语言。啊，跟事实，然后呢，你有没有主体性？你有没有主体性？你有没有功能？啊，其实就在谈这几个东西。所以西洋哲学呢，到了语言符号逻辑这个部分呢，很多都在谈这个东西。所以这个部分呢，所谓的唯识观呢，所谓唯识观呢，其实跟西洋哲学有许多的部分呢，都可以互通的。啊，都可以互通的。可是呢，它不是为了要去分别名言语言而去说的，而是要去了解一件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语言跟事实跟主体之间这三个之间呈现一个这样子的关系。比如说这边有个事，我呢就会称它一个名，然后呢这个名呢我会衍生出很多的意义出来。于是呢我就会想到这个意的时候呢，我就会联想到啊，那就是那件事情，那就是那个主体。所以其实我们近期一生呢都在操作语言这个事的字体以及我们对它所联想的种种意，种种意。这就像什么？就像心理学所处理的一件现象有关系。心理学在处理什么现象呢？ 就是最开始的研究心理学、行为科学的时候呢，他就研究一只狗，对不对？你就让狗啊，一个肉块，哦，它想哈，又引诱它流口水，当然它要饿了几餐以后，就拿一餐呢、啊、狗食让它闻到那个香味，啊、哦，看到那个肉，然后让它吃几口，啊、哦，胃酸也起来了，唾液也分泌了，啊、哦，那这个时候呢，就摇铃，啊，就摇铃，摇铃这个事情呢，本来啊，跟我跟那个狗啊吃不吃那个狗食没有关系的，对不对？本来没有关系的，可是呢，这样子啊，他连接个几次经验以后，以后啊，那个狗食不出现了，只要心理学家在实验的时候呢，摇摇铃啊，嘿，那个实验的侦测这个身体分泌的那个器具的，就会显示出那个狗啊开始紧张，开始分泌唾液，那胃酸值也升高，心跳有升高，尾巴也在那边一直摇一直摇，好、哦、生与意一直这么照做。你看哦，本来一个根本跟这些生理心理反应没有关系的摇铃，一个中性的刺激啊，一个中性的刺激，可是因为这样连接了以后，光只是出现一个中性的刺激就足以产生什么很多反应啊，那个事情就会产生很多的反应，本来是事情让身体会有反应的，可是到了后来只要出现一个中性的东西，本来没有关联性的东西，就会让我身体啊身心产生变化啊，这个就是证明啊，我们的心其实是被肆意显现的外境呢、啊、所引诱的，而不是真的每一次都是因为有一个事的字体而产生身心的反应啊。所以心理学都在研究这个虚妄分别的现象，哲学呢就在研究从语言逻辑呢去研究这个语义所构成的世界啊、哦、那由此呢来看到哈、啊、这世界呢，以西洋哲学的说法呢，这些世界都是表象的世界，我们只能够见到这个世界的象征，我们不能够去思维这个世界的真实，所以哲学也就在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有没有真实可得。那么唯识呢，类似哲学一样，所以它被称为心理学，它也被称为这个哲学啊，它乃至呢是其实是一个科学。那么这些特性都是因为它比较细的去分析境界色。那我们现在的色蕴的建立，也就是在建立这个东西。可是归到最后，从五外色境建立完，就是去观察完了以后呢，发现还不圆满。有些东西呢是会啊话罪也跟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股票市场只要大家都抢着去买一只股票，那只股票就会因为供需的关系就会怎么样涨，就会涨，它的涨的幅度的那个数字的关系呢，跟那个公司真的营运的财务报表不见得有关系。所以我们在社运的观察当中，我们发现有许多现象是什么？是心理的造作产生出来的东西，不是五种外境可以解释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就其实呢就进到了，如果要谈这一章的话呢，其实就谈到了四循环观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哲学，可以说是科学，可以说是这个逻辑啊观念啊，乃至唯识学里面的唯识观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就叫做法处所摄摄。而法处所摄摄是哪一个根来对的？我们刚刚讲过是一根对的，可是问你一根在哪里？问你一根在哪里？一根不是这个肉贪心，也不能说是这个大脑，对不对？一根就好像是一个，你看哦，我两个人谈恋爱，另外一个被爱的人会觉得说那个人在追我，对不对？他也还没有说话，可是那个心意就可以明了，父母亲爱子女，嘿，父母亲那种爱，他就会觉得说，哎呀，那个是没有条件的。但问题是，在所有的言语造作、身体的造作的同时，那个就是爱吗？如果爱就是帮你煮一碗饭，那今天不煮一碗饭给你吃，是不是就爱就没有了呢？爱又不是只是住在哪里，住在身与意的造作里面。我没有造作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是觉得有好多好多的爱，不是吗？可是问题，那个爱住在哪里？住在一种感觉里面。 而一根是什么？一根也不是眼耳鼻舌身，可是呢我们发现有意识，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呢大体都谈到意识。可是问题是，如果意识，阿含经叫做同法欲哈，如果说跟前面五根一样都有同样的根的话，那么请问意识的根应当是什么啊？这是大乘唯识拿出这个问题来挑战阿含经的，说如果你只有六意识就六意识就够了，那么请问六识是不是应该跟前五识一样都要有根呢？都要有根呢？那么请问六识的根是什么？释迦牟尼佛在阿含经里面没有说的那个六识的那根到底是什么？你不可以说前面五识有根，独独第六识没有根呢、啊？所以在理论上也好，在整个同法的比喻来讲，什么叫同理可证嘛？既然前面五识有根，第六识也应该有根嘛，这叫同法喻，最最有名的一种辩证方式。也因为这样子，才衍生出要有莫那识，莫那识也叫一根嘛，因为莫那在梵文里面就叫做一，他就给六识当根啊，为他的所依。可是问题是，他如果又是一个识，给六识当根，那他要依于何处？于是又要搞个八识出来。可是呢，这样下去的话呢，就无穷无尽呢、啊。如果无穷无尽跟无因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要成立唯识这个辗转互依的观念，建立一个识变的观念，识能变的观念。好，我们后话就不再多说了，在这边稍微打住。所以这个呢，就是一根所对的。那一根所对的是什么？是法尘。那么法尘它也合乎色蕴建立的触对变幻方所示现，所以它也可以被归为色，也可以被归为色啊，因为它也有生住灭啊，有无的相，有时间的相，有空间的相，乃至有来去造作的相，这四个元素它都有，所以呢它也可以被称为色啊，不管从中观的分类方式，或者从唯识的分类方式，它都可以构成一个色蕴。可是记得哦，它不是色法，法处所设色是色蕴。为什么叫色蕴？色法跟色蕴怎么分别？色法是一个刹那意，它不可见不可对啊。但是呢，你说色蕴，色蕴就有三心的连续相，就是有过去、现在、未来的连续相。那么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所以默写把它称为叫业果的相续。如果你有三四心业果的积聚啊，业果的相续相，那就构成了蕴。所以法处所设色是一根所对的一个无形无相的概念，本来是跟心一样，是刹那不住的啊，是刹那不住的。可是呢，它也宛然变成实有啊，比如说我爱你，它可以发誓什么？发那种我爱你爱到什么水这个什么什么海枯石烂，对不对？还可以爱到这么地步，那表示那种爱啊，这种概念呢，还可以怎么样？持续好长的时间，甚至比山河大地存在的时间还要更久。我即便此生已灭，此爱不灭，有没有？好，乃至我们所造作的功德，可以达到什么万古流芳？那么为什么一个所谓的功德乃至能够到的万古流芳呢？就是心气积聚，只要有人继续怀念某人的功德，他曾经所造作的功德呢，就可以一直不断的流传下去，对吗？所以呢，这就是心的积极相。所以心是什么意思？心就是积聚的意思啊，心就是积聚的意思。只有心才能够把一些刹那不住的观念，一个法，把它连结成一个好像三世常住的一个相。是只有心能够造色，色不自色。色没有办法有自信安住的，色法根本刹那不住，它就是一个概念。它什么概念？它是一个生住灭的观念。色就是一个生住灭，我们只能够用我们的心去比量思维，它有个空间，它有个时间。可是我们有看到空间吗？我们有看到时间吗？空间跟时间没有办法看，甚至我们以为看到有个物体来来去去的跑动。如果各位去读《造论》《物不前论》的话呢，就当知道 你看到有来有来有去呢，那也是一种虚妄分别而已。啊，在这边我们不要谈到那么深。最明白一个观念就是空间跟时间的观念。如果空间跟时间观念我们没有办法看得见，那空间跟时间这两个我们以为很具体的东西，就是一种感受嘛。那既然是感受，它就应该跟心法一样是无常的嘛。既然是无常，请问设法怎么住在无常的时间跟空间里面？尤其设法被我们认为是常住的，懂吗？设法如果是常住的，它怎么可能住在无常的时间跟空间里面？如果一个肯去做哲学思维的人，在这个时候呢，就应当要去有点警觉性的，诶，有点怪怪的哦，对不对？时间一直在变，空间一直在变化，那么到底那个主体性，它是有变化还是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它也是无常，无常怎么会有体呢？怎么会有自信呢？慢慢去思维下去。所以我默雪一直讲过，一定要用这种思维的态度去看待法相，好，不要去只是读法相的文义而已啊。那么读法相的文义呢，就比较没有趣味。好，经过这个前言以后呢，我们来看看卷五这边所谈的法处所设设的总说啊，这个是集论的文第三行，我们看一下啊。法处所设设略有五种，哪五种呢？就是所谓极略色，各位标一；极窘色标二；受所引色标三；片计所起色标四；自在所生色标五。好，我现在还是回头过来教各位读书的默学的一点心得哈。好，那在极略色那个地方呢，各位要翻到哪里去呢？好，请各位翻到274页，就是卷五的第十页 B 面。啊，你要标卷五第十页 B， 或者标你自己跟默学一样呢，总页的274都可以哈。然后呢，回到刚才255页那里呢，在极略色、极窘色那里呢，都要标274。啊，自己呢读的时候啊。自己读的时候呢，他杂集论的解释就在274页啊，所以呢，我们这边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啦。极略色，杂集论是怎么给它定义的？在你看数记的解说注解之前，一定要先看原点的注解啊，原点的说明是什么？所以极略色的说明是什么？就是所谓极为色的意思。哎，我讲刚没讲嘞，啊，极略等于极为。啊，略不就是微吗？啊，略就是很小啊，小就是微小啊。啊，每次跟他没共了，那是因为啊，极微在当时啊，外道也说极微啊，一切有部也说极微，大概呢20个部派呢都说极微，极微呢就是一切色最小的元素啊。可是，在法处舍色色里面呢，他不说极微，而说成极略，有他的道理啊，有他的道理。那个道理呢，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窥基法师的注解里面呢，有写得很详细。好，那么第二个极窘色呢，也在274页，它做一个很简单的定义，跟前面我们讲到色法的时候啊，色蕴的色法建立的时候呢，有讲到窘色，它跟窘色的定义是一样的，就是即此，但是呢，前面是对着青黄赤白的显色、形色、表色而说离无碍触色。而这边呢是说即此，这个词是指什么？274页极窘色底下的即此是指什么？当然不是前面设法的青黄赤白、长短方圆，也不是行住坐卧，对不对？不是显色，不是形色，不是表色。窘色是对这三种说窘色，说那三种就是显色、形色的住处啊，它的住处那个空。空界的观念呢叫做窘色，而这边的极窘色那个此是指谁？是指谁？是指前面的极略色说的。极略色既然有极为，对不对？那个极为有没有一个生处？有没有个住处？假定有个住处，那个住处呢就叫做极窘，就叫做极窘色。好，我上次举这个例子，这个 就是一个色，对不对？啊，它就是一个这个麦克风的架子。那它这个色法，这个色法呢，就色法所住处这个空间，比如说这边有个空间，它住进来了，对不对？这个空间啊，有一个色法生于这个空间，所以当你看到这个色法的时候，你应当可以用比量思维，它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做窘色。好，那现在完全要用意识去想，如果说每一个色法有一个最小的元素啊，不管它多小了哈，就是假定有嘛，那个有它所在的那个地方是不是一个空啊？是不是一个空所在的地方？那个它所色所生的那个极为色所在所生的那个地方就叫做极窘。所以这个词呢是对极略色而说的，极略色的生处啊，极略色的生处就叫做极窘色。所以也就是说什么，如果极为是色的话，它也应当是处对变坏，也应当要有方所视线。那么过去我没有讲方所，现在给各位画一个简单的图哈。在唯识里面呢，在部派佛教里面呢，讲方所是讲这个观念，七分的观念，好像画一个坐标图是一样。你就画一个，这个不是米字形哈，它是一个十字交叉的，这个是一个水平的。各位要想象它穿透这个平面哈，穿透平面的一条线，产生一个这样哈，这样三维哈，这样子穿过去，这样的一个三度空间。好，这三度空间当中呢，这是第一分啊，这是第一分啊，然后呢上下立二三，前后立四五，左右立六七，有这七分叫做方所。也就是说啊，如果你这个主体能够有所住的话，能够有所住的话，它应当能够分出上下左右前后，对不对？那连它自己本体所住处就应当合有七分啊，合这七分，我们说这七分就应当是一个极为。怎么样能够叫做极为？所以极为不是这一颗叫做极为啊，不是这颗叫极为。什么叫极为？极为不要，各位不要想成它是一个主体性哈，它是一个能分成七份的那个东西，懂吗？那个东西，所以呢，极为是什么？极为是被七分的东西。可是呢，说是东西，而不是一个东西，是结果。说是结果，其实呢，说是那个历程会比较更好。所以其实重要在讲什么？在讲一个能分的观念。只要这个东西能够被我分析的更细一点啊，只要有个东西能够被我分的更细一点，那个更细的那个东西对被我分之前那个东西就叫做它的极为，懂吗？那一个一个下去，总有一个，如果你认为色法一定有一个基本元素的话，总之要分到一个不能再分的东西啊，总之要分到一个不能再分的东西。可是问题是什么叫做不能再分？不能再分就是说，当分了七分之后呢，这个已经再也没有上下左右前后。问题是极为如果是一个东西，它再也没有上下左右前后的话，各位的我们的脑袋瓜能思维吗？没办法思法，它已经是源于道的信心出灭。只有什么东西？只有无生无灭，只有真如那个我们所学过的观念才像是极为 哦，才像是极微，所以极微只是一个能分成七份的那个观念而已。极微只是一个能分成七份的观念而已。所以默学常常举个比喻哦，他说，如果我跟陈居士之间有距离的话，我们的距离假定是三公尺，如果三公尺是一个距离，是一个空间的话，那么请问三公尺除以二是多少？1.5，1.5可不可以再除以二？可不可以再继续除以二？你继续除以二，就会除到后来变成什么？0.00000，但是总之还有嘛，后面还有个数，还有个尾数在，对不对？好，于是我就开始思维了。今天呢，我想走到陈居士那个地方去，我就先走到一半，两个人先走一半，一半到了没有？还没到，还没有到。我不要说到陈居士的那个中轴线，我说到他的表皮肤的那个地方，我的表皮肤要跟他表皮肤能够接触。假定我的表皮肤跟他表皮肤之间就差距三公尺，我第一次就先接近一半，第二次再接近一半，然后再一半。在一半，因为永远都还有距离嘛，所以请问我有没有办法接触到陈老居士？一辈子也甭想接触到他，懂吗？可是这个观念匪夷所思，嘿，怪了。如果我们俩之间有距离，我们俩之间有距离，这个距离呢，永远都没办法到他那里，懂吗？我就用二分的方法一直分下去，分，再怎么分，在数学上总有嘛，懂吗？总是有嘛，所以如果我们用数学去比量思维，它如果有处，我如果有一个处所，我们处所之间存在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不断的二分，总还是有距离，所以毕竟这个法是无法触到那个法的。诶，就开始鸡皮疙瘩开始起来了。诶，真的触不到吗？可是我每次都会触到啊，有啊，会触到啊，会触到啊，会触到。佛法就跟你讲个观念，只有这两个体之间各自无处，中间没有距离才有办法，懂吗？只有这些法界同一自性才有办法，如果它不同一自性的话，根本触不到嘛。如果他们之间各自有处，各自有边际，边际之间存在有距离，距离之间就可以用数量来去思维，你可以思维得到他们之间有处吗？思维不到嘛，思维不到嘛。所以我们坚持有我有他，坚持我他之间有距离，甚至还说人群是人是这么的多，可是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就像天空的星星一样的遥远。讲到这样，对，诗句都可以这样写，可是问题距离是什么呢？我又在哪里呢？他又在哪里呢？他有个处所吗？他有边际吗？他有个范畴大小吗？如果这些都有的话，用数学的想法去想一想，人跟人怎么有办法接触呢？所以我们在那边感叹说，我心没有知音细后，真的，因为我就坚持有自他嘛。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有自他，人怎么可能会有知音呢？谁能够知道谁呢？谁的心里的深处是谁都碰触不到的，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从这边就可以了解，坚持有自性这个观念是世间法的基本假设。但是问题，这个基本假设经不起，不要说佛法的思维，连世间的哲学的思维都透不过，不要说哲学，连数学都无法解释，连数学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圆就一定是360度？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们都只能够去认识到这个事实，可是为什么是这样子？啊，都无法解释。啊，都无法解释，太多太多的在统计学在几率里面所谈到的数学很多的现象，非常多的现象都无法解释，只是所有的知识，尤其世间法，都是现象发生了以后再去施设名言。所以我们说啊，什么叫做世间法？世间法都叫做后设的理论，在现象发生了以后。在现象之后，在许多的现象后所施设的名言而已。所以认识论呢，谈到后来也说不过就是语言而已，语言符号象征的世界， 这个世界呢是一个表象的世界，不想到这边就很悲哀。还有我们玩来玩去，这个世界的真实性，我们投入这么多的情感，无非就是在处理一堆的语言啊，好像很不甘愿，对不对？我们见色这么实在，闻到香这么实在，触到这么实在，可是问题是我们不是没有，不是说硬要说没有这些东西，而是说这些东西我们执着它有自信，有自有它，去强说分别好像没那么多的必要。因为如果说这些都是有的话呢，用极为的观念来说的话，说不过去嘛，对不对？是有很多概念上的困难的啊，概念上的困难的。好，这边就是它的极为的意思，极窘的意思。好，我们大概简单的先跟他谈过了。好，那回来呢，看250V 的受所隐射。那受所隐射往后翻，要翻到哪里呢？翻到279页，就是卷五第13页的 A 面第二行。啊，各位呢就要把它写在255页那里哈、啊。各位知道，总说在这里，然后别说杂集论的文在哪里。所以什么叫受所隐射？受所隐射就叫做无表色，对不对？那么表色在色法那个时候呢，已经讲过了，什么东西？行住坐卧等，这些都叫做表色。表色是什么意思？表自心，就是在显色上，我们呢心去造作，去认为那个行住坐卧那个人，他的动作乃至他的表情，好像有一个意思，好像有个意思。比如说有一个人呢站起来对我微笑一下，我举过那个例子，三笑姻缘，哎呀，就开始觉得这个人爱我了啊，乃至二笑三笑，那就非追到他家门不可，对不对？不惜做他的书童，对不对？一定要把他追到手。这个就是表色，你把人家的行住坐卧乃至表情，很可能他别有所指，可是你如果硬要把他想成他是某种意思，也不无可以啦，是可以这样想，你绝对可以这样想的。所以呢，行住卧本来没有意思，但是你联想成某个意思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色法之第三类，叫做表色。但是表色是出现了你的深夜的造作，对不对？你深夜去造作了，这个叫做表色。可是当我已经有想法，可是我没有造作之前，我知道我要干嘛，可是各位都不晓得我要干嘛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这个色法已经在我的心中，在造作者的心中已经升起来了。他不但已经升起来了，他恐怕在心里面已经想过很多次了，啊，想过很多次了。比如说呢，一个男女朋友交往前呢，第一次约会，那个小男生呢，就盖在心中一直在想啊，等一下呢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想了很多了。可是那个女孩子知不知道？都不知道。哦，乃至呢，他们两个交往了以后呢，他真的原先所想的一样也没有做。那请问那设法是不是存在过啊？有没有存在过？虽然一辈子搞不好啊，他原来想的很多的想法都没有付诸于实践，可是因为对造作者而言，他已经有什么？已经有动机了，已经有很多很多次的想象，乃至他心中复习过那个动作很多次，说那个话很多次，可是真的没有讲出来。讲出来人家可以去理解成表色，可是如果还没有讲出来，我未做善未做恶之前，各位知不知道我信善还是信恶？不知道。可是呢，我是善是恶是有分别的，那个状态叫做什么？叫做无表。无表只是你们无法领，无法知道，我知道，造作者知道，他人还不知道，他人还不知道。今天呢，当然了，这个是我们世俗法来说的了。那受所隐射要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我今天到戒师去戒坛那里领受戒体，对不对？他说呢，哎，你能吃佛？你在底下说能吃。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戒体啊，从他处到我的心里面来了，就住进来了。为什么？因为你在佛前，在三师，在十师，那在一切的菩萨众面前呢，你自作誓愿，你发誓的哦，你发誓说从此以后你必定五戒十善，你必定乃至修菩萨戒，或者你终日啊，今天一日永夜要持八关斋。你既然已经在佛前或者在别人面前讲了这个誓愿，你就领了这个戒体。 戒体就应该要不犯才对，也就是说戒教你不该做的你就没有做，没有做代不代表你就没有犯戒，只是身与不犯，意也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对不对？你自己有没有持戒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的啊，所以指的是那个东西，你自己知道的那个无作的体，还没有做善还没有做恶的那个自己的愿，自己的那个思跟愿。所以受所引射是两个体，第一个体是思心所，第二个体是愿，信跟作意。好，这些就是如果我只要对他有一个造作，心意的造作，说我想要持五戒，我想要持八关斋戒，我有这个想法啊，乃至呢你只要对一个戒师说，或者在佛前你要讲出来，你要讲出来，讲出来以后，你在你的戒期，你发誓的契约期间之内，你就拥有那个戒体。你只要违反了那个戒条，你只要有个戒行戒相的违犯，你就破了那个戒体，对不对？所以那个用来审查你是不是犯戒的那个标准并不存在于设法里面，可是它是在的。如果不在的话，我去犯戒了，我怎么知道犯戒？可是问题是当我有去受戒了以后呢，哎，这地哦，被存去一盘菜里面夹东西的时候呢，就会怎么样？就会检责一下，嘿，荤的，嘿，这是肉，然后试问一下啊，五斤肉也还可以吃啦，这不是为我所杀，我也不见他杀，所以啊，蒙家啊，甚至有人跟我讲说啊，他怎么吃随缘素，只要夹了抖三下，那个肉不会掉，就照吃不误。问题他夹得很紧，还是不会下，还是不会掉。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叫随缘。问题是啊，戒心清净，为什么你有这种思量分别？就是因为你心中有戒体，那个戒体跟真实有一个外面有个标语啊，有人在提醒你啊，就像卧薪尝胆，有没有？还不是叫个卫士在门口吗？哦，莫忘在举，有没有提醒他一下？啊，提醒他一下，那一提醒，就在你心中产生一个什么呀？谴责的力量。我有没有忘记这个事情？啊，我有没有违反这个事情？那么违反的那个形象，是你做出来的身与意业。那么你用来比较你有没有犯戒与否的那个心中的标准，就叫做无表，知道吗？就那无表。所以无表呢被称为叫做受所引射。为什么叫受所引射？你是从老师那边或者从戒本那边读到的一个啊，由这个受，由他处所受而在心中所引申出来的一个种子，一个身与意业的种子，让我有个观念，知道怎么做是犯戒的啊，怎么做是不犯戒的。那么这个心种引申出来的心种是从哪边学的？是从老师那边学来的，是从戒师那边领来的，是从书本戒本那边半月诵戒这样子熟悉这样熏出来的，那个色就叫做受所引色，知道吗？而不是指戒本本身还是色，还是真正的色法，可是领到我心中的那个种子，那个心种从他处所受而引申心种的那个色还没有发哈，那个身语之未发谓之无表，已发谓之表，懂吗？你只要动作在身语上造作了，那就叫做表色，还没有造作，可是你意已生，那个叫做无表啊，那个叫无表，这样知道了啊？大概我先简单的观念讲一下。好，接着呢翻回来看到第四个色呢，是片剂所直色。遍地所起色，遍地所起色呢，在一样在279页倒数第三行哈，卷五13页 A 面倒数第三行，什么叫遍地所起色？遍地所起色就叫做影像色啊。什么叫影像色？影像色呢，各位看一下左边，就是倒数第二行，有漏意识，就是凡夫的啊烦恼相随的这个意识呢，散位或孤起。什么叫做散位？什么叫做孤起？如果各位读过八十规矩颂的话呢， 就知道散位意识跟独头意识。巴斯奎奇说，把姑息意识称为独头意识。散位意识跟独头意识，独头意识呢，是你眼耳鼻舌身并不对到真实的外面的色境，你就在心的这一